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CTD 报告会本周关注：一、深度调查，向美国出口海鲜的中国公司雇佣大量朝鲜奴工；二、民主国家面对数字威胁的解决之道，审议式民主；三、维权网，二月中国新增39名良心犯。
来中国打工的机会非常难得，期限只有三年，到期就必须回国。他们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在我们这边算是谷底。但是朝鲜女孩们打工期间基本不出门，没有什么消费，三年的工资带回国，妥妥的变成了富婆。
我们首先关注法外之海，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盈利新闻项目，由普利策奖得主、知名记者伊恩·乌尔维纳创立。该组织旨在对与海洋相关的人权、劳工以及环境问题进行调查报道，包括非法捕捞、人口贩运、海鲜加工厂的强迫劳动、海洋污染以及海洋对气候变化等影响问题。在这一项目中，作为世界海鲜出口大国的中国是最重要的调查对象。中国数字时代曾经报道过一篇文章，文中他们揭露了向美国出口海鲜的中国加工厂大量使用强迫劳动下的维吾尔人。然而伊恩和纽约客最近合作的一篇调查报道显示，不仅仅是维吾尔人，中国的海鲜公司还大量使用朝鲜奴工。甚至该项目引用2022年中国官方的数据，仅在辽宁丹东海鲜行业工作的朝鲜人就达8万人之多，他们往往与女性居多，处境悲惨，甚至还经常遭到公司领导的性侵。然而报告称，这些产品的最终目的地却往往是美国，甚至包括沃尔玛和 ShopRite 等零售巨头，这严重违反了美国以及联合国的制裁和相关的法规。伊恩在法国世界报上撰文称，这是现代奴隶制。然而更为可悲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因为供应链不透明的关系，被动地成为了共谋。文中以辽宁东港市金辉食品有限公司为例，指出该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它使用了朝鲜的强迫劳动。类似的，他们确定了15家海鲜加工厂，自2017年以来，这些工厂大约雇佣了1000多名朝鲜工人。在经过秘密的调查和采访后，他们发现这些朝鲜工人大部分是女性。他们描述了工厂中普遍存在的囚禁和暴力。其中一位在金辉工作的女工描述，许多女工会被带去参加酒局，之后遭到性侵。然而这并不是个例，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描述了上司的性侵行为。此外，工厂还会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工人被关押在有铁丝网包围的地方，并且由保安严加看守。工人的工作时间也非常长，大多数人倒班工作，一个月最多休息一天。有些工人描述说，朝鲜派来监视他们的管理人员会对他们拳打脚踢，管理人员更是威胁工人不得逃跑。一位工人称自己被威胁，一旦逃跑就会被抓住，让他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一位在辽宁丹东工作4年的朝鲜女工表示，他们的同事60%以上都罹患抑郁症。报告指出，自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朝鲜就开始向中国大量输送劳工，当年输送的工人就超过了4万多人，并且逐年增加。然而和中国同行相比，他们往往拿着更低的薪水，还会被朝鲜当局抽成。作者查看了雇佣合同后发现，朝鲜工人普遍的月薪为270美元，然而每个月都会上缴40美元作为住宿费等。一位曾做过工人的脱北者表示，实际上到手的薪水不会超过10%，而剩余的钱都会被官方拿走。最后作者指出，中国、俄罗斯和波兰等国是朝鲜主要的强迫劳动输出国。作者采访的朝鲜问题专家雷姆克布洛伊克表示，几十年来数十万朝鲜工人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辛苦劳作，这些朝鲜工人的血汗钱也给金家王朝带来了不菲的收入。首尔的一家智库估计，仅在2012年，朝鲜就通过该计划赚取的金额高达23亿美元。我们接着关注，澳洲知名智库洛伊研究所近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探讨了民主国家该如何应对来自数字空间的威胁，并且给出了解决之道，即审议式民主。报告首先指出，互联网曾经被认为是通往民主和自由的大门，然而如今它却被视为腐蚀、损害民主的工具。报告将民主制度面临的数字挑战概括为大规模宣传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网络助长政治两极化和极端主义，以及当局的监管不足。报告引用了皮尤中心对于多名技术专家的调查表示，至少一半的专家预测， 从现在到2030年，由于现实扭曲的速度和范围、新闻业的衰落以及监视资本主义的影响，人类对于技术的使用将削弱民主。报告分析主要的原因在于，数字平台更多的服务于权势者的需求和利益，而非公共利益。对于大型科技公司来说，数字技术导致了公众的商品化。在网上，我们不再是公民，而是更多的数据和内容的用户或者是来源，这导致了个人自主权的削弱。而另一方面，自由民主国家也大规模扩大了监控能力，这引发了有关隐私以及侵犯公民自由的问题。此外，数字技术还为外国恶意行为者干预民主社会提供了机会。然而，普通的用户几乎没有办法影响如何使用和开发数字技术的关键决策和辩论。数字领域的规则，无论是由科技公司、监管机构还是政治家制定，往往都缺乏公众合法性。因此，作者建议引入审议式民主制度。他们表示，审议式民主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其认为在决策之前必须进行知情审议，决策不应仅仅是公民意见的综合结果，多数人的意见，甚至是不同利益之间竞争的结果。相反，审议式民主强调决策的合法性和质量，而决策的合法性和质量是通过公民审议来实现的。在实践中，基于审议式民主的流程通常涉及收集少量但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样本，通常约为40人左右，为他们提供有关当前问题的一系列观点和专业知识，然后促进审议来达成建议或者是决定。他试图克服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主要缺点之一，即由于缺乏时间、信息或者是激励，而对于参与的问题认知肤浅。比如，比利时德语区通过创建公民理事会，建立了永久性审议式民主机制。该机制于2019年通过议会投票颁布，旨在补充民选议会。这是第一个写入立法的公民大会，它由24名成员组成，任期1.5年，可以自行或者是根据议会的要求提出政策建议。而该委员会是由随机选出的公民代表组成，他们作为一个团体提出政策建议，并且要求比利时德语区议会做出回应或者是颁布。作者将审议式民主应用于数字领域，提出了3个具体的解决办法。一、平台委员会。平台委员会是一个基于人权法和协商民主相对较新的概念，以世界各地许多司法管辖区的新闻委员会为蓝本。从本质上讲，它是由普通数字用户以及技术专家组成的论坛，定期召开会议，帮助制定特定平台的规则，围绕内容审核和去平台化参与开创先例的决策，以及删除和禁止注册用户。理想状态下，平台委员会应独立于政府和商业利益，他们通过包容和透明的过程建立，其成员具有广泛代表性，并且经过民主程序组成，其工作和审议应该完全透明。二、小型公众讨论为监管提供信息。虽然平台委员会可用于为平台治理提供信息，但也可以用于召开公民大会、公民小组以及共识会议等类似的审议程序，为政府监管和立法提供信息。这类似于一种数字市政厅，人工智能需要积极的设计选择和巨大的政治意愿才能服务于民主目的，仅靠技术解决方案和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为人工智能监管决策做出贡献的机会，而对于人工智能的监管，使用审议式程序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一条途径。三、基于审议原则的平台设计。一些平台的设计方式导致了公民辩论的分裂和粗糙化，除了恶意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推荐算法也会限制公民接触不同观点的机会，减少与他们进行有效互动的机会，这会影响公民获取准确信息的能力。而准确信息对于民主国家的审议和决策至关重要，基于协商民主原则监管或者是激励数字设计可以帮助应对这一些挑战。数字公共广场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平台设计，而平台设计要么鼓励支持民主的有用互动，要么起着相反的作用。为了说明有利于民主的平台设计类型，查看维基百科非常有用，它是世界上最大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在线参考网站。维基百科鼓励公民参与，并且通过提高内容的认知质量，增加对于不同信息和观点的接触方式来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最后关注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2月29日发布了2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28人已被刑满释放或者是取保候审， 同时，本期新增七人被拘押，包括正式的刑事拘留以及被精神病和被关黑监狱，另有32人被判刑，共计39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拍摄敏感议题纪录片、维权上访、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参与宗教活动、参与民主运动、从事人权活动等。一、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和取保候审的28人名单：崔桂芬、崔玉秋、高宇、龚湘辉、贺品琴、黄醒明、黎明坊、李顺华、刘桂英、刘开胜、罗小新、秦红英、吴长青、吴芳玲、向东、谢建新、徐桂珍、杨小涵、尤红艳、张凤兰、张凤明、张盼臣、赵任远、钟国权、朱建华、林明华、秦燕、吴刚。二、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关精神病、被关黑监狱的七人名单：陈品林、尚书君、史廷福、邵明亮、毛善春、毛恒凤、张春秋。三、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2人名单：张善娟、李友兵八年、胡玉荣七年、狄连霞六年、江艳平、南振兴五年、高科、李静四年六个月、李文华、刘桂荣、古春英、李向红四年、张长燕、王彦明、刘君鹤、邱德农、陈雪燕、江贤俊三年六个月、汪泽轩三年三个月、张学府三年二个月、杰彩云、赵德秀、陈如勇、孙秀珍三年、张红、金美华、王月忠两年、张李江一年八个月、初燕、汪大武一年六个月、邓国军一年、董艳梅刑期不详。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93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426人，刑期不明21人，羁押未判237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二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18起，工人集体行动68起，工人求助75起。以上就是本次报告会关注的全部内容。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国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